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美国好莱坞影星梅尔吉波逊执导的新片《受难记：最后的激情》在全球创下亮丽票房，虽然这部电影引发了一些争议，但是也再度唤起大家对于耶稣基督救赎世人行为的重视。在圣经福音中就有耶稣治愈麻风病人的记载，那不少基督徒都将照顾麻风病人视为神圣的使命，像西方中世纪多数的治疗麻风病的机构就是由教会兴建。那虽然在台湾目前麻风病已经受到了控制，但是全球贫穷地区麻风病又有卷土重来的趋势。那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天主教圣家会总会长杜金焕修女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她照顾麻风病人的经验。杜修女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听说那个圣家会的修女在中国大陆协助照顾麻风病人，那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圣家会怎么开始照顾麻风病人的？
我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是天主很神圣的一件工作，很高兴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件事情上为主服务，使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分享到天主复活基督的爱。其实我也觉得很奇妙，天主的安排。那就是20多年前，我常常在辅仁大学工作的时候，跟着古寒松神父主日就到乐生麻风院，是在回龙那边，主日去那边跟他们一起参加弥撒，谈谈风情等等。那一直神父都很关心麻风病人，后来神父就发现还要再继续关心到在中国那边的麻风病人。那我那时候也觉得，哎呀，怎么还照顾到这么远去哦，有没有困难哦？那可是神父的爱好像是无止境，那我也就不是那么积极的去关心到这个事情。但是就是有一次我们到大陆的时候，那有机会也碰到在澳门的路易神父，那路易神父他就告诉我在珠海有一个大进岛，也是就是特别关心麻风病人的地方。那个地方他们是请的是印度修女来照顾麻风病人。我那时候就跟路易神父说，我可以问问看我们在大陆的修女，中国修女来照顾中国的病人也很好。那神父就很高兴，等我回台湾以后，神父就很积极的又传真又电话问我什么时候修女要来呀。我说糟了糟了，这一下可麻烦了，真的要去了。但是我就想这一次工作不是说勉强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所以我就先请神父或是跟主教们或还有就是我们的区会长黄丽秀修女，我们就一起到大进岛去。我想先让他们接触，如果他们觉得可以接受，我们就在这一方面来服务。那结果我们一看，大家都很开心很高兴，好像是一家人一样，整台弥撒就是那样的一个很感人。后来我们就这样决定的，所以修女们多签名自愿，谁愿意参加这样的一个麻风病人的一个工作，那就请修女们签名。那平常我们是一组人，是四个，在一个麻风村里面，有学医的，比如说读卫校或是读医学院的，就是医学这一方面懂得一些常识的，那有做护士的或是有会工作的修女，就这样一起一组人。那就是这样开始的，后来我们也觉得很高兴有这个机会继续服务，现在已经是在6、7个麻风村服务了。那政府方面也都是蛮肯定我们的工作，也很积极配合，使更多的麻风病人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被爱、被尊敬、被关怀，还有他们的伤口也就是在比较正确的一个有人关心教导之下，他们的伤口真的是好得很快。我就先介绍到这边。
是，那一提起麻风病哈，一般人都非常的怕这个麻风病，因为麻风病他们这个病人外观上来看哦，缺手缺脚，看起来让人真的很害怕。那就说请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修女简单的介绍一下麻风病是怎么样的疾病，有没有传染性？
传染性我所了解的就是从1873年挪威籍的医师韩森医师他发现的一个这个病菌是叫赖杆菌，那在人体很容易怎么说我不是专家哦，但是只是觉得以前的观念是很可怕会传染，其实在医学上认为是不容易传染的，不是，但是每一个人他有这样的一个潜在的一个病因在吧，如果我们在抗体免疫系统都很好的话，那就根本不可能会有这样的病会产生。那这个赖病是一种慢性温和而不容易传染的皮肤病，它是由赖杆菌所引起的，主要侵犯人体的皮肤黏膜以及周围的末梢神经，有时也是可以侵犯到人体的器官，尤其是上呼吸道的黏膜，所以眼睛啊、肝啊、肌肉、骨骼等等，如果没有治疗的话，会造成那种知觉麻木，末梢神经就会比较没有感觉，所以有些时候就是在碰到外伤的时候他没有感觉，就很容易溃烂，就需要截肢，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是不是可以请修女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说你们的修女前往照顾这个麻风病的时候，那一般人都因为都害怕麻风病，然后想说哦都不要接触，都碰到麻风病人就退避三舍和敬而远之，那不晓得圣佳慧，你们的修女在前往照顾或者是第一次接触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害怕，有一些担忧？那是不是可以请杜修女稍微介绍一下，那如果说心里有这样的担忧恐惧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克服这样的一个心理的障碍？
有一次我们把在所有麻风村工作的修女都集合起来一起上课，还有一起共融，一起分享，一起做毕竟，那一次的机会真的是很难得，那修女们也分享到这一方面，有的是没有碰触到想象中有差距，等他到的时候有的真的哭了，真的不是说害怕他们的样子，而是觉得说很可怜哦，怎么会这样子。那有一次就是先到江西的时候，那在那个地方有个病人他快死了，可是他关起来就是让他自己就这样慢慢死掉，那修女不知道那个病人快死的病人在里面，所以修女去服务的就是去了解关心拜访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不让修女进这个门了，那一直到后来这个已经过世了以后才让修女知道说是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修女那时候就很难过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先知道，我们来就是为你们啊，然后他说我们怕你们太会害怕，他说不会，我们如果你们这样我们来就没有意思，我们来就是要为你们服务，要帮忙你们的啊。后来我觉得他们慢慢了解接受，因为为病人来说实在是也很难了解，怎么可能这些小姐这么年轻这么可爱，然后我跟她也没亲没故的，为什么他们愿意陪着我们住在这里，那么关心我们，帮像修女有的时候到的时候都是哎呀真的那个脏啊，然后没有水啊，还好古神父他们路易神父还有香港谭神父他们负责募款钱，就开始引到有水等等，然后慢慢改善外在环境，然后再从病人当中慢慢去建设，那修女们那时候都会觉得是有的真的是跳蚤把他们咬得满身哦，修女也不让我知道，怕我担心，连痒也不要抓。
你说修女被跳蚤咬？
对对对，她要去整理环境啊，然后帮他们洗衣服。你看二三十年没洗过，
其实很脏。
对对对对，就是三四十年没人理的一个地方，你可以想象也没有水的地方，吃那个水沟的那个水，没有水就没有水，那简直是我都去那边也陪他们住过啊、哦。那我真的觉得说怎么有这样的地方，可是他们还是活着。后来就是在那种感恩当中，我觉得很难过的是说跟病人我觉得很对不起，是说真的我觉得我们来得太晚了，
是
我们太晚来到这里了，太晚发现你们在这里，但是天主的救恩就是在那个地方实现了， 那修女们都说都不怕，我想人性总是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太，总是要超越的地方，可是他们看到的是把他当作是耶稣基督一样的在服侍他们，在服务他们，很高兴很喜乐的。有的甚至于说，会长你都不要再调我工作好不好，我要一辈子都为马红病人服务。我以前看过那个达米安神父的那个电影，我就心里面许下了，天主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要照顾马红病人。那现在他有机会了，他真的就实现他的一个许诺，担负天主的一个许诺。我觉得有一点心疼不忍心，好像修女离我这么远，然后在深山，那些环境都真的很恶劣，都去都很困难。那在那个地方他们就这样陪着他们住下，那一方面真的有舍不得，可是我又想到说，真的是天主的爱与他们同在，也很有意义的一件工作。所以我想修女刚开始的时候，有的没有准备好内心哈，也会哭啊，一直哭，后来就是慢慢慢慢超越吧。那现在都是就像一家人一样，大家都很快乐，彼此连那个政府的负责的人，那些站长啊，他们都跟我说，哦，杜会长，我真的虽然我没有宗教信仰，可是我不得不相信说真的有天主的爱。你看我们在这边服务这么多年，也没有跟他们建立这么亲密的一个关系。那你看修女晚一点回家，病人就全体都到那个修女门口等等等到很晚，他们也要等啊，就是那种很亲的那一种亲情，让他们都很感动。那另外有一件事情我是觉得是说，在这照顾的过程当中也有遇到一些特殊的一些感人的难忘的经验。有一个站长，他的爸爸是生皮肤癌，在大腿这上面，我没有看过盲翁病人比这个还不好看的哈，他整个都是像橘子那么大，已经长出来蹦出来的，而且是翻过来的那种
皮肤癌
的，
不是
它是皮肤癌，然后烂掉了，又黑又臭，然后好几个，然后在可是他的人有平安啊。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残忍哦，我说天主怎么这样，这一个活的人好像亲眼看到自己就这样慢慢一块烂掉了，真的很恐怖。那我就跟那个站长一起看他爸爸，然后有他妈妈在，有他姐妹在，那我就把我们的信仰哈，我就说天主的爱等等告诉他，然后希望他也能够接受这个信仰。那他很高兴接受，我真的也真的很感恩。然后我就给他灵洗了，然后医院是通知他已经是末期了，两三天的生命而已吧，就叫他回家了。那我就回来台湾了，那我也不敢去问他到底后来怎么样。结果没有想到几个月以后，古神父去的时候居然在大陆跟那个站长的爸爸用手机跟我讲话、
哦、
他我听了流泪，他那么高兴一直跟我说，杜会长，是奇迹，是奇迹，我也不知道怎么好的。我回来就本来医院不能让他住了，准备回家，他们有老人家回家过世这样的一个风俗。他说我回来以后就慢慢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哦、就慢慢好了，是奇迹，是奇迹，是感谢天主。他也都有去参加弥撒灵洗。我觉得这些天主真的是很奇妙的工作。那修女们彼此也互相鼓励，互相分享，有些地方比较不容易，有些地方真的各方面都蛮配合我们的，然后真的是修女把那边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目前我来说没有一个修女说害怕做不下去离开的，从来没有，一直到现在就是一直很喜乐的在这里，这样的一个天主给的一个使命。然后我们是希望他也有轮，就是说两三年以后，然后有别的修女再来，然后对，然后他回去进修一下，再充实一下，然后再过来这样子。
是讲到台湾的麻风病，我们第一个想的就是在福大附近一个乐生疗养院，就是那边专门照顾麻风病人。我还记得二十几年前我还在福大念书的时候，我们那个圣诞节去报佳音，我们跑到麻风病院去报佳音，那看了这么多断手断脚，应该说缺手缺脚，因为您刚讲是截肢，这些麻风病人真的看了心中很不忍。我想一般人第一个可能是恐惧，可能害怕，第二个可能是他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一个不完美的一个生活里头不完美的一个现实，所以在克服心理障碍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层次，有恐惧，有害怕，有没有办法去面对。那这听刚刚杜修女讲说新加坡的修女这样的无私的奉献，真的是很令人敬佩。那我们知道说在台湾大陆情形我们不是很清楚，那在台湾早年的时候，这些麻风病人因为他们的这个面容腐烂都看不清，无法辨认，有些政府单位工作人员就不肯给他们换发身份证，他们都几乎是没有身份的这个人，好像不存在的人。那我听古神父讲说，在大陆上的麻风病人状况可能比台湾当年还惨，那是不是可以请杜修女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大陆目前麻风病或麻风村的这个情形？
刚才你提到说什么面目啊，什么就是我没有那么严重啊，我在的没有说那么，对，台湾也是，也不是有那么的，他们因为有早期的有发现那个药物 DDS 的治疗以后都控制住，你外面看不出他是麻风病人的，跟我们一样，只是这个手指头啊会比较不是那么对，但是他们都可以如同正常人一样在外面工作的。我甚至我在辅仁大学教书，我的人生哲学课我都会带学生到回龙乐生疗养院那边，请我们的教友或者请佛教的长老金波波跟我们心路历程分享，给同学一些激励。
那这金波波他是怎样？是照顾麻风病？
不是，他本人是病人。他把他的一个怎么样从上校然后对很有抱负，一直到他发现有病，他怎么样变成就是回馈社会，也鼓励帮忙所有病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或是说以前有一位张火成弟兄，他也是蛮积极的在活，很喜乐的活，那这些见证都蛮帮助年轻学生的。或是
请很棒的人生哲学的，
对对对，学生也体验很多，也让他们去关怀到这样的一些社会的另外的需要关怀的人哈。那在大陆的情形，其实政府他们也都有在关心呐，不是说都没有啊。现在越来越关心更多了，有的照顾的真的很不错。当然有些地方不是那么理想，但是我相信现在都大家慢慢都在计划爱心，也经济方面也比较有好一点了，所以就会去顾到唤醒更多的人去关怀这些人呢。那当然还有很多地方关心不到的是有，实在是就是没人理的一种情况之下所以就我想爱心的工作每个人都有责任，那只要是我们是愿意活在爱中，我们就真的是可以把我们彼此间的爱分享到给更多的人。
是因为像你刚开始提到说在珠海大兴岛有这个麻风村，那不晓得在大陆是主其他的麻风村大概分布在哪里？
在江西也有，在四川云南都蛮多的，广州也有。
西南部是不是比较多？
在南部会比较多，北部冷的地方比较少，但不是说都没有，有几十万的。
OK， 今天节目时间很快就到了，我们非常谢谢杜修女在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内容，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